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用我们这段时间来思考你的话语。主，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求你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被你坚固，被你所使用。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你让你孩子所分享的是从你那里来的，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造就。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保罗一直在讲到或者强调基督徒的生命是很特别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目标，基督徒生命的内容，基督徒将来的盼望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地上要做的，或者在这世上要做的，就是要追求属灵的事情。而且我们不但追求属灵的事情，我们还要在实际的生活中把属灵的生命活出来，表现出来。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他用了两种人相对的光景作为一个对比。那这里所讲的是不是只是一种星图的光景呢？也或者是只是讲到真星图或是非星图的一个相比呢？我们如果看这个第三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就看见它很容易的分了两段啊。第一段是从17到19节那边，保罗形容呢有一些人是明白真理，但生活的见证却不能够活出来，不像一个基督徒啊。所以他讲的这些人的结局是沉沦的是用了很严重的很严谨的一个字眼，是沉沦的但第二呢，就是第二段你就看到从20节开始，他讲的这些人是天上的国民，虽然他们在地上还有软弱，他们的生活还有很多的挣扎，但他的生命追求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仍然可以活出那有力的见证，来彰显主耶稣的荣美或者他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终点，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所谓我们所属的国籍。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是这里的终点那我们知道，无论在天上还地上我们很在乎我们住在哪里，我们是怎么的国籍，什么国籍代表你有什么的怎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 很明显的事如果让你选择你不会选择在一些常常打仗常常有天灾这些的地方居住，对不对？你不会想，你听到，哎呀，美国中部又在那边水灾或者雪灾加州又在火灾你觉得不想去那边住呵呵？但是有些人说那边是天堂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不会选择这地方。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肯定你在某某地方可以永远的安居乐业。就好像圣经，我们从旧约看，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迦南美地迦南美地这迦南美地是一个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当时他们进去以为有很多丰盛的资源，有很多美好的地方环境享受。但是你看今天在这个迦南美地是一个烽火连天的地方。 这个战火停了又开始，开始又停，停了又开始。有些人说他们好像住在地狱里面，每天一听到响声就要找地方躲。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也以为美国这个地方哇，这个也是一个好像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不是？很多人想移民到这个地方啊，因为说这个地方有自由啊，有富裕的生活，有好多的机会啊，给你去啊追求成功哦。可是你看，这几年来，美国的社会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啊。所以，在美国，你居住也不一定会有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啊说啊安居乐业。最近啊，美国发生一件很严重的种族事情啊，你就知道应该看新闻，在密苏里的弗格森啊，本来是一个看来人可以啊居住的地方，不错的地方，创业的地方，安居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矛盾啊，这个白人的警察啊，把这个黑人的市民啊这样的啊打死啊，就发生了这个种族的问题，很多的暴乱，很多的嘛。这种的动乱了的。那有些人也说啊，中国今天不错了啊，中国今天哇很发达了，很进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这个海归的事情，海归是吗？不是海上的归哦，是海归啊，从海外归回中国的啊这个地方越来越多了，而且外国人进去工作赚钱做生意的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如果你看今天中国啊，在这越来越先进的框景中，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治安、罪案，还有许多的这些环境的问题，啊，有些人也觉得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地上的国籍是没有完美的，但是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天上的国籍。你没有好好思想一下你在天上的国籍的这个地位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活出这样完美的，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身份。在有人说我拿到美国护照的时候，你就哇很完美了，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最有钱的国家，去哪里人家都好像很尊敬啊。这是我在20年前还没有来美国之前也是这样想的。我那时候在新加坡读神学的时候，我们读书的那个地方地区很多西方来的很多美国人，哇，看到他们在那边说在一个女客很多，可以去那边买东西逛街的地方，很羡慕他们，哇，他们有钱，就是有些是背着一个包子背包就这样去旅游，他们很富裕。但是今天不是的，所以我们怎么活出这完美的身份？地上完美的地上的身份啊，没有一个完美的，只有天上的身份完美。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做一个天上的国民，在地上做一个天上的国民。那保罗这边给我们啊有几个重点啊。第一，我在这边分开了三个重点啊。那第一就是保罗在3:17里面所说的啊。他说什么？所以我们中间对不起17章，弟兄们，我们要一同效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的人。17节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效法我，你看啊，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啊所说出的一句话啊，或者是何等大的勇气，你敢不敢这么说？或者在外面你的公司里面啊，你们来效法我，学学我。肯定保罗所讲这句话不是因为他自夸，因为保罗在很多处的地方都是同样的话，讲同样的话，就好像在帖撒罗尼迦或者帖撒罗尼迦教会或者哥林多教会，他有同样的劝告。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他也一样说，他那边讲的除了劝勉他们效法自己之外，还添上了一句话，就是说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劝勉他们要来效法学习啊，他好多方面的事情，好像他的品德或者他的勤劳，他的谦卑，他的属灵的追求，他所以要信徒效法他，那是因为他是那样的效法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因为他效法耶稣基督，他能这样来借着跟随主来活出这个生命。事实上我们看到啊，圣徒个人的生活见证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重要啊！我们看到保罗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过着一个前进好像主耶稣的那种的生活，那么他所说出的话来是没有人能叫人信服啊，或者可能是反而引起人的反感啊。他说你来效法我啊，保罗，如果保罗生命不是能够效法基督，有这个敬虔的生活，我相信他这样讲人家会觉得很反感。但是保罗这样的，即使这样的劝勉信徒，就证明了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就好像在他哥林多啊，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他所讲的一句话，也是觉得很有勇气讲的一句话。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节他这么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做，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我相信可能我一生人都不敢讲这句话，可能对小孩子还可以讲吧，他们可能不大懂。但是保罗说，你看我们是何等圣洁，何等公义，无可指摘，有人见证，有神为我们见证。这是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每个基督都应该活出这样天上国际的榜样的一种的勇气，一种的真正的生命。而且他说我们，他更是说什么呢？他说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的人，或者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除了应当效法保罗之外啊，他也叫他们要留心那些效法保罗他们榜样的人的结局是怎样的。意思说保罗他的生命，他常常教导基督徒很多道理，包括前面一段他讲了要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效法保罗的人也应该好像保罗一样专心来奔走天路，向着属天的那一个目标来前行。所以效法保罗的人要像保罗一样，他们的结局是如何呢？保罗深信他们的结局跟保罗也是一样，是蒙神喜悦的啊，得以更深的在耶稣基督面前认识他，能够进入耶稣的丰盛里面，更是能够得着或者彰显主的荣耀。所以活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说要学某某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学一些大人物啊，或者成功的人物啊。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你要看看那些效法我们的榜样的人，去观察他们。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个时代啊，人都不喜欢观察别人，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连自己也不喜欢观察自己，或者不喜欢别人观察我自己。除非你是有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哦，这个时代人很少说观察别人，因为很自我啊，我怎么活我怎么行你管不着，我有自由，我有人权啊，这个滥用自由人权。所以你问一下，今天你最喜欢观察谁啊？或者你说啊，我在教会我喜欢观察牧师啊，看看他的行为，看他举止啊，像不像个牧师啊？ 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你会很失望。但是观察这个很重要啊。有人说，当一个人要观察某某人的时候，你有正面有负面的啊。哎，正面的呢，你就是从别人的这个长处里面，别人的长进之处里面，体验到自己应当怎么样去追求他的那些生命。那在负面上呢，我们就会很喜欢看别人的这些，看看别人这个闲话或者这些谣言啊，这个传闻啊，绯闻啊，这个人的结局是怎么样的，这个人怎么堕落，怎么的失败啊，就好像你看到那些什么那些艺人，很多人我们就在美国这个荷里活的艺人，你看他们的生命，哎呀，真的很多人被吸引是因为看到他们怎么起怎么落，不是要学习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的这里讲到我们的榜样显示生命的一个带领。当我们有榜样的时候，这不只是言语而已，不是某某方面，只是整个生命的带领。不是只是用口讲出来，不是只是用笔写出来，而是生命来做榜样。我们基督徒要做榜样，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无形中我们要照着他们这是因为是使徒们传下来今天我们说我们耶稣当年在世上我们也不在那时候，也不在那时候，所以是保使徒的们把他传下来，我们照着他的榜样来行。所以他们确实的做了信徒的榜样使徒彼得也同样劝勉过一些人要做群羊的榜样，劝勉当时的领袖要留意看他们他们的这个生命生活所以叫他们看什么呢？从别人的身上看到什么呢？看到错处呢，还是长处，还是短处呢？人都很喜欢在某方面看别人那每个人在不是每一方面都是可取的那有时候我们在某方面是可取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是软弱的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呢？无论是你的家庭、夫妻也好朋友也好，什么也好，家人也好，我们应该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看别人长处，少看他的短处并不是我们要包容他的短处，而是你多看别人的长处的时候，你就常常得鼓励；你多看别人的短处，你常常就埋怨包括你的配偶所以，如果我不是存着这种从别人身上来学习的态度，我们就算看耶稣也会看不到什么的优点耶稣是很完美。你看圣经里面就知道了，法利赛人看耶稣看他是什么呢？罪人，他说你这个跟税吏一起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位爬到双树上看耶稣的撒该他看的是什么呢？是救主。所以一样的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态不对的时候，就算他有很多长处，你就看到短处的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配偶。所以当然基督徒就更要活出这个榜样。所以第一点，我们有天上的国籍，我们要活出天上的国籍的榜样，这是我们的在地上的一个可以说使命不只是一个生命，而是一个使命。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退休会袁志明牧师我不是跟他帮他讲话了他讲到生命与使命我们有很多使命包括这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天上国籍的使命。然后我们有好榜样学习，但是也有不好的榜样的一个估计所以我们看到在下面的十八节里面保罗就讲这个反面的东西了他讲什么？第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督父，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这里是我们作为天上国籍的圣徒的一个顾忌的地方啊。他讲到保罗这里讲到十字架的仇敌，哇，是不能效法、不能跟随的，就是整对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的一个仇敌了。那么十字架的仇敌是谁呢？这里他没有指明是谁，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具体上就是指一些人，没有见证的这一些好像基督徒的人啊。而且这些人不会说，他们一般不是说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他讲的这些人，可能他们明白真理，甚至领受了某些真理啊，已经甚至好像希伯来书人们讲的，尝过天恩的滋味，晓得这个神的全能，甚至与圣灵有分啊，他可能讲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可能是在教会中不是公开拒绝十字架的道理，但是他们生活表现可能一点都不像基督徒啊，这是当时的光景。当然今天在教会在每个教会都有可能有这样光景。那么这里保罗好像有告诉我们三样事情三个就是十字架仇敌。第一就是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督父啊，这个吃饱就好了。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犯的这些罪他们不觉得羞耻。第三呢，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看到这三样事情，从句子来的构造来看好像这三句话上只是只做一句话讲，就是最后的第三那边，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就成了基督徒或者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的一个记号。他们并非拒绝神的道理，说这个他们并不是说你们基督徒是错的，或者你们道理是错，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不像哥林多的教会的人那样犯了奸淫，也不像哥罗西教会那样追求世上的学问，没有敬拜偶像，然而他们整个人的心思都关注这个地上的事。他们生命所追求的是好像这里所说的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生命是这样的。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声称我们认识主，但生活表现有时候可能与承认主是相违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主日都来做礼拜，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也有一些追求但是你做的这一切的背后的动机对不对呢？可能是为了争取地上某某的一些的好的表现，好是好的这些的光荣我也要得着人前的这些荣耀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句话说告诉我们，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这也是一节很严重的话凡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但他不说你在世上不可以与非基督徒做朋友，不是这个事。他讲到世俗的事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那种的态度因此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心里追求的目标是地上的事的时候我们做的事的时候，这些原则可能这个标准也是属实的那可能我们很容易就把主耶稣丢去随时把信仰放下来，可能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到啊，在启示录时候，在幕后的这个教会的光景，有那些不冷不热的哦，啊，主耶稣也是很严谨的告诉他，啊，这些的教会可能他要把他好像从苦中吐出来，不冷不热的水。我听过一个中国历史的故事哦，讲到这个义和团的事情哦。那时候啊，很多的是西方的宣教师到中国啊传福音啊，那有些人就称这些信耶稣的外国人为大毛子啊，那应该中国人来的听过大毛子，那信耶稣的中国人叫做二毛子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了，要研究一下。那但是后来呢，因为逼迫大毛子就离开了啊。那义和团的人呢，就开始逼迫二毛子啊，那些在中国信耶稣的人啊，啊，当时基督徒非常的害怕啊，害怕遭受逼迫啊，家里的人遭受这个的苦难啊。那么有些人为了避难，他们就在他们的家庭中摆放一个牌位啊，就好像你的那个祖宗牌一样啊。那牌子一面呢是十字架。另一面却是祖宗的灵位，所以义和团一来的时候，他就把祖宗的灵牌一换，变成祖宗了，走了就一改又变成十字架了，是看情况来更改这个牌位的方向，所以他们整天都很忙很忙。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只是专以地上的问题，地上的这些不变为念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实在是很危险，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不承认主的那件事情。所以保罗说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呢？刚才说很严重的是沉沦了，因为他们可能不是真正的对主有信心，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否认主，而主也随时可能否认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让我们专一高举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就是要站在他的恩典的道路上来效法保罗。所以十字架的仇敌，可能你说啊，这个十字架仇敌可能是在异端啊，或者那些啊逼迫教会，但是可能不是那些，可能你讲到我们放纵私欲的那个光景，那种的做出来的罪恶或者不好的事情。所以保罗才在这边十八节说，我屡次的告诉你们，而且流泪的告诉你们，他说可见保罗的心思多态度是多么的诚恳焦急迫切，这是很危险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劝勉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哦。很多时候我们劝勉人啊，我们看到某某弟兄姊妹可能生活啊不大合乎圣经啊，然后我们带着一个态度说，哎呀，我已经劝过他了啊，听不听由他了啊，是他的事了 啊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求自己可以不必负责任就好了啊。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的大家庭，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有责任啊，我们没有的推卸啊。而且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一同有国籍的啊，希望他也真正的有这个国籍啊，不是冒牌国籍啊，一起来享受啊永恒天国的福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第十九节啊，告诉我们，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哦，啊，这个仇敌不是讲那些啊法利赛人那些人，只是讲他们说什么啊，或者说有些人有一派是那时候是隔离派的异端哦，新隔离的才可以得救哦，啊，他讲的也是在教会可能在那时候有放纵私欲哦，或者。只注重地上的享受哦，那时候可能也有一派叫做智慧派哦， 他们主张呢，犯罪越多就越知道是什么罪，就知道怎么对付他，所以先犯罪。那时候有一派这样啊，结果他们只是注重地上的事，给了自己一个结果。所以使徒是特别的来警告这些信徒，这的人的行事跟他们的结局是沉沦的，他们说，保罗说这绝不是我们要效法的。所以他也加了一句，后来啊，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督父，他们不过是求这个吃饱或者这个享受督福的一个欲念啊，只要满足啊这个肉体的需要啊就好了，所以这个满足肉体成为他们的一个大前提啊。这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一节经文也有这样说的，希伯来书13:9那边他有这么说啊，他说这些人的督福就是他们的神啊，这句也能，他们的督父就是他们的神啊，希伯来书13:9，他们活着不过是侍奉他们的督父啊，奔波劳碌仅为饮食而已呀、啊！哇，这句话也，当我读到这句话啊，也给我一个警告啊！啊，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以督父为主的哈、啊？每次聚会都有东西吃才来呢，哇，很危险哦！他讲句话真的啊。要提醒我们了、啊、所以不一定每个聚会我们都要有东西吃、哦、包括我们家庭里的聚会、我们无形中会落入这个地步就很糟糕了、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意思是说他们所行的各种的这些、可耻的罪行当着一种荣耀、不但不惭愧反而以为荣耀、所以这里说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世上虽然有很多似乎很好的东西啊，说 没关系那种没不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在乎物质，以物质为中心的，包括今天我们带领我们的家庭、教养我们的孩子，那时候你说啊，不要紧了、这个人家都有你，他也有也没关系。但那时候就无形中专以地上的事，这些地上的物质的享受，以致变成一种放纵。所以我们应当我们应当以这个为警戒。不论可能。这些是使我们觉得很好想很好的这个感觉、我们有这样享受啊，但是我们要小心会落入这种以地上的事为念的这种的神不喜悦十字架仇敌的这个光景。然后呢，保罗在20那边告诉我们，但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啊！他回到这边就强调这个天上的国籍。刚才他把这个反面的十字架仇敌带出来，现在他就要强调我们是天上的国籍的人啊！这只是一个有力的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我们如果活得太舒服的时候，今天我们都活得很舒服了，一般的人我不是说活得舒服不好，活得在这个地上有大房子不好，有好的汽车不好，有物质比较松懈不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地上活得太过舒服的时候，我们的时候不愿意离开所以面对，如果在你信仰上要面对两个抉择可能一个是可能在信耶稣上你要受到逼迫，一方面是可以妥协，你可能会选择妥协，因为你说我活得太舒服，我不愿意到天上，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许多人信了主之后 不能像世人一般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而且我们要活得能够分别出来嘛，因为我们不是地上的人啊，我们的国籍，最终的国籍是在天上，在永恒，换句话说天上就是永恒，所以我们必须要先郑重我们这个天上国民的身份啊，知道自己在地上只不过是客旅寄居的，就像彼得前书所讲，我们不过是寄居的客旅。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重两个事情啊，这里信徒虽然活在地上，却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的盼望应该是存在天上的。今天我们盼望很，我看90%我们都存在地上啊，我们只是10%存在天上啊，所以1/10奉献就好了啊，对不对？但是不是的，其实相反的，我们应该把90%的盼望存在天上，那才是最有智慧的。要是我们真的以天上为家乡啊，我们的 hometown is in heaven， 如果你以天上 的家为家乡，那么我们今天所收的，好像圣经所说自战自清的苦楚就都不在乎了，因为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荣耀，这实在算不得什么，因为这根本不是损失，这不是损失。我今天如果因为信仰出去被人骂两句不是损失，因为为了持守神的真理，在家中比如不幸的家人的这些的这矛盾或者挣扎，我们也不在乎，我们要为持守为主做见证，一点点的受苦，不是就好像在加州常常有这个火什么这个火烧这个森林啊，这个森林大火，就是不是，也不是森林大火，它有人居住的地方，就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每年一吹风它就会烧起来啊？那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地方也是烧得很厉害啊，那有一个人他有一个人跑了，这个人跑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一些人在那边很痛苦很哭泣啊，他说我们的家都完了，被完烧完了，但这个人跑出来说哇。我的家没事情啊，他说那旁边都被烧完了，他说您自己也差不多被烧掉啊，但是他没事跑了出来。那有些人就在那边指责他，哎，你还是幸灾乐祸，我们的房子都没了，你说这么高兴做什么？因为烧的房子不是他的，对不对？所以他不是他是很清新的啊，应该很清新的啊，清新我没有被烧了。这也是一个观念啊，一个态度啊。如果我们的家在这一生这个地上可能有损，但是我们天上的家人永远不会损坏，我们就不觉得这边的损失是一回事，反倒十分清醒啊。所以基督徒若真的认识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啊，有一首诗歌短诗，世界非我家的啊，我们就不至于尽是觉得有任何的损失的那个烦恼，因为我们今生活着很多时候就为损失而烦恼，损失一点我们就烦恼。所以说基督徒在世上住在什么国家什么国籍都不重要，都不是最重要应该的，不是最要紧的事。所以你不要说哎呀，那些在住在非洲的人太苦了，那些基督徒怎么活的啊？那么信耶稣的人特别多，好像在肯亚这些地方，不是你住哪里的。所以主耶稣在21节那边我们看到啊，他说他要 我们确实，我们确实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天上降临。他要按着第二十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顺服、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哇，这个是最大的盼望。主耶稣再来，是我们圣徒最大的盼望，因为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享受那得救救恩的那个真正的享受。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一生只是注重的我们灵魂方面的得救，我们还有这个身躯会衰残、会生病、会死。我们最大的盼望是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不像那等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不以都父为他们的生命的享受而已，不是为肉体，因为他们失去这些他们就觉得 很痛苦。所以我们今生活着还有很多限制，一有生病我们就又有很多的烦恼或者家庭的问题也是很多的限制所以这种的盼望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给我们完全的来实现，完全来实现。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保罗正在监狱中受到捆绑，没有自由，所以他特别感觉到那种熬累但是他知道他的盼望是在天的所以对于主再来和身体的改变这个盼望，这个渴望应该是更迫切更迫切，这种的渴望更是实在的，所以这才能够真正的确实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边另外一个强调是天上的国民不是一个空闲无事的人或空闲没有事做的人，不是，我们有真正的任务，有目标，有盼望的人。我们不是在地上说这个地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园，所以说我们不要像那个佛家四大皆空，不是这个的。我们还有任务，还有目标，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们是带着盼望活在世上，要活得让人知道，要见证这个盼望有一天我们要按那叫万有归服他的大能，叫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身体相似。我不知道你盼不盼望，可不渴望这个荣耀的身体。你知道这个荣耀身体不是一个抽象很远的事情，可能是很快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或者我们什么时候去见他但是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不只是在永恒的天堂才会享受这种的好处，因为你知道圣经讲有千禧年，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圣徒被提，死的也要复活，进入了七年的大灾难之后，主耶稣要掌王权，要掌管这许多万有，众生徒身体改变，那时候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还有一千年了，在地上是地上不是毁坏了就完了还有一千年在地上带着荣耀的身体，哇！你看今天很多的这个科幻电影，其实不是科幻了。我们不被这个物质约束， 那时候我们可以很自由的穿越，而且不受情欲，不再受那种的引诱试探。这是真实的事情，你不怕，你可不渴望这样的一天？还是你是拼命为今天的我，为地上的物质需要？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要让世人来看见有天国公民的盼望。所以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要活得不一样，就是这样，要活出榜样，要分别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可能活得都不错，但是我们为天上国民的身份活得有时候不是不错，很错，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怜悯恩待我们，就好像保罗这样说，要效法他，我们生命效法他的时候，你在地上虽然有苦难，有疾病，有软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持守这个盼望，持守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应许，我相信我们不会偏行他的道路，不好像那些只是为着都富而活，为着地上的思维念的人而活，我们会活出一个超越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圣徒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应该无时无刻的来献上感恩，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特别的生命，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救恩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今生能够享受，虽然不完全，但是你教导我们要渴望的乃是将来天国的福分，因为我们是属于天上的。主啊，虽然在地上今天的国度也带给我们有很多的不便烦恼，包括好像一些人要找工作，有些人要面对家园或者家庭的一些的问题，甚至有些人可能要面对国家或者地区税收的这些问题，很多很多的复杂的问题。但是主啊，这些的小小的问题难处，若是比起将来永远的盼望那个荣耀，我们就不足介意了。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也把我们的这个盼望活在永恒里面。谢谢主的恩典，求你帮助挪去我们的软弱，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来跟随你的道路，来活出你要我们活的样式。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